175集。顾且行不说话，大约是在权衡其中的利弊，但仅凭这道圣旨真的不足以抹去太后扣在我头上的罪名。我不知道容其下一步的打算，只垂着眼睛等待这帮人集体宣判我的命运。
靖王这道圣旨来得迟了，方才皇上已经定了长公主的死罪，若是靖王不嫌弃，尸首和牌位倒是可以拿去。
太后开口，算是帮顾且行解了围。我偷偷抬眼看向他们，对上顾且行瞪着我的目光，他实在太愤怒了，他一定觉得我背叛了他。可这是他自己选的呀，就像当初容器给我选择一样，不离开这个地方，是非恩怨永远都不会结束的。我再度垂下眼睛，瞟到容其嘴角的笑意仍是一副了如指掌势在必得的模样，而接下来说话的却是甘霖皇叔。他道：
早明奉诏为先皇镇兵，期间长公主悉心照料，并无疏漏。以草明之见，先皇当时龙体虚发，本已无力回天，下毒之说纯属子虚乌有，太后借先皇之死处置长公主，未免有徇私枉法的嫌疑。
大胆！
太后抬手指向甘霖皇叔：
你敢污蔑哀家？
甘霖皇叔自然是淡然超脱得很，带着丝嘲讽道：
太后莫不是想连草民一起治罪？想必太后也知道清君侧的事情，若非时日无多，先皇自不会轻易请出此令。草民承蒙先皇一重，与长公主各持一份清君侧，有着清君侧作保，本就算得先皇之力。若非清君侧一出，任何人不得谋其性命。
哼，清君侧一说实属无稽之谈，先生若是有，不妨拿出来看看。
此物事关重大，若非今上有违君王之道，自不可轻易请出。
甘霖皇叔道：
哼，哀家看你是根本就没有。
太后如何知道草蜜没有？莫非是在太后手中？
你！
太后气得一口气差点上不来，扶着软榻的扶手沉沉喘气，但我看她那个表情其实也没有多痛苦的样子，更像是在演戏。难不成让甘霖皇叔说中了，抓了真心诓走皇叔清君侧的主谋正是太后？
草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告辞。
甘霖皇叔两手在胸前一托，行了个江湖上寻常的别礼，转身大步离去。顾且行还是瞪着我，容其仍旧端着圣旨耐心等待。太后捋顺了气，大约在这片刻功夫里已经想明白了甘霖皇叔的来意，这纯粹是来吓唬他，要是再敢仰着太后的身份徇私枉法，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。顾且行动不了他，可不代表甘霖皇叔当真会怕了他。如果当初抓真心真的是太后指使人干的，那他和甘霖皇叔这个梁子早就算结下了。太后说身子不舒服，由人搀着回宫里休息了，临走前看了我一眼，对顾且行道：
既是先皇的旨意，皇儿自当允下，择期完婚吧。
之后我们三人便这么僵持着，顾且行一脸平静，像个雕塑似的，店里的气氛挺凝重，在场的几个工人大气都不敢喘上一个。我夹在这两个言说爱我的男子中间，忽然觉得自己挺无辜的。如果他们不在乎我，我是不是还能像三年前那样胡天胡地混我的日子？殿外忽然有侍卫来报，边关战事再度吃紧，贺拔银之卷土重来。 此次兵马人数是先前的数倍之多，且其中包含传闻被漠北坑杀的上万俘虏。
龙啸呢？
顾且行淡淡的问，声音听着很疲倦。龙啸是他现在最倚重的一名将手，自从他边关回来以后，便是那位将军在把守乌燕城。
龙将军率三万兵马浴血奋战，不幸被敌军流箭所伤。
侍卫回答。顾且行手撑着扶手，揉了揉眉心，沉沉出了口长气后，忽然挥手打翻了一侧桌案上的茶盏，那茶盖正好朝我这方向飞过来。荣吉眼疾手快地出手接住，对顾且行道：
皇上稍安勿躁。
顾且行一拍桌子站起来，瞪眼怒道：
还想让朕怎么样？荣吉，你问问秦子洛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漠北进攻来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
许是动怒动大发了，顾且行忽然用手掌按住肩下的位置，面露痛苦的神色。我急忙从地上爬起来，跑过去将他扶住，是才反应过来：你受伤了？我一直没有追问顾且行是怎么突然回来的。原来当时漠北撤退，顾且行听了荣琪的话没有追，但是当夜顾且行居住的营帐突遭大火袭击，他在保护下跑出来，又受到塌方埋伏，前胸中了一箭，好在并未伤及要害，才保下命来。而后影卫和夜宵连日将他送回皇城，边关却有人伪造圣令继续追击贺拔银枝，并故意放出顾且行仍在军队的假消息。这个伪造是荣琪也没有想到的，大约现在秦子洛对他的信任也不再绝对了。可荣琪始终是唯一能和秦子洛对话的人，而且他掌握大量秦子洛造反的信息，关于边关和朝堂，以及他有操纵天下柴米生计的实力，所以顾且行才这么窝窝囊囊地受制于他。顾且行太生气了，他将我推开，重新坐回到榻上，掩去面上的苦涩，在肩下重重捏了一把。可能是伤口正裂了，而他回来这两天一直装得很好，连我都没有发现。我爹坐在一旁，撞上软榻的棱角，紧张地看着顾且行。
滚，都给朕滚出去。
传话的侍卫和店里的工人灰溜溜地跑了。荣琪走过来将我从地上拉起来，拖着我往店外走。
干什么？
顾且行抬眼瞪着荣琪，一脸的不悦。我从荣琪手里把圣旨拿过来，转身朝顾且行走去。我跪在他身侧，轻轻抚平他的袍摆。我柔柔地说：别生气了。顾且行俯首看着我，又看到我手中的黄帛，他将圣旨夺过去，一把甩在几步外荣琪的脚边，而后将我从地上拎起来，微微发红的眼眸，他问我：
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他们要的偏偏是你？
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，可确确实实偏偏是我，这又能怎么样呢？某个瞬间我觉得这就是荣琪给顾且行设的局，又或者是秦子洛在帮荣琪的忙，逼得正是顾且行放手准我出嫁。那他们为了我可真算是用心良苦了。抓得我手腕很疼，我微笑地看着他，微笑着吐出最无情的四个字：江山为重。这不就是顾且行吗？在他心里，江山和皇位才是最重要的，我不过是胜利的附属品罢了。可是世间没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，也没有不切实际的天长地久，他不肯为我牺牲，便只能牺牲掉我了。
你想好了？
他似乎是在对我笑，自嘲般的笑。我笑得很甜，这不是场生死离别，不用搞得苦兮兮的。 我劝他说，不过是嫁个人罢了，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你忘了？我又开始骗他了，现在这个嫁人和我当初与他设想的已经不一样了。这次我是有去无回的，但他脾气不好，又受了伤，还被那么多人合伙欺负着，我心疼他，只能先哄着他。他看着我冷笑，抬手扶我的眉眼，他说，
好，你嫁吧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嫌弃你。
我想起三年前他抢婚的时候，就我们两个在荒郊野岭，他把我推进轿子里，他笑话我，他说，
别人用过的东西我嫌弃。
那时候我多么的恨他呀，可是现在想想却美好的一塌糊涂。其实老天也给过我们很多次机会，是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，忘却了夜长梦多。我掉了两行眼泪，眼泪落在顾且行擒住我的手背上，撑起笑颜说，谢皇兄成全。顾且行松了手，闭上眼睛，把头转到一边，他道，
容齐，莫北几时退兵啊？待公主婚讯转至莫北，大约就退兵了。
容齐很从容地回答，
朕要最准确的答复，几时退兵，还需多少时可将漠北夷为平地？朝中倒戈大臣以谁为首？从何处开始收网？一切等公主出嫁以后自有分晓。微臣只希望这一次公主可以平安出嫁，不必再发生当初那般误。
这是容齐的回答。顾且行曾经说过，如果容齐把着圣旨不放手，要么他就抢回圣旨，要么他就再抢一次新娘。可惜这一局他终于还是输了，输在大意，输在时间。容齐和秦祖洛为了这一天从出生就开始准备，准备了这么多年。